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开始了建殿的工程之后不久，就遭到敌人的阻挠和诬告，他们向亚大薛西王上书，说以色列人图谋造反，应当立刻下令禁止。亚大薛西王并没有查明属实，就下达了禁令，以色列人不得不停工了，而且十分灰心。就在这时候，神预备了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重振以色列人的信心，并且鼓励他们再度复工。当然，波斯的官员们就前来询问和阻止，但是以色列人不加理会，他们坚持说这是古列王所下的谕旨，跟他们无关，他们无权过问。于是这些人又再写信回波斯国，当时是大力物王执政。他们在信里面陈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特别提到古列王下诏令的这件事，要求大力物王查明是否属实。昨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而神的旨意也必然要成就，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景况。以色列人现在正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所以神必定要负责。现在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我来读这经文。于是大力物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大力物王决定要彻查这一件事，就下令翻查过去古列王所遗留下来的记录。这样做无疑的是很费功夫的，但是大力物王乐意这样做。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墙高60肘，宽60肘。大力物王终于找到了古列王的一切记录，证据很缺实，但显然的是已经被人遗忘了。 如果不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连同河西总督等人上书提到这个诏令的事，大力物王永远也不会知道。而这一次的查考结果是对以色列人的敌人来说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于是大力物王就写信给河西的总督达乃，让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利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发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达乃是波斯国的高官，他以为当他一旦得了禁令，就可以阻止以色列人继续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可是当古列王的诏令找到之后，大力物王证实这是马代和波斯人的律法，凡是已经下了诏令，无论怎样都不能更改的。所以大力物王随即又下了另外一道的诏令，让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博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单言工作。大力物王下旨说，你们不但不要妨碍以色列人建殿，并且你们要给予他们援助，要从河西所得的税项之中急速的博取供银作为以色列人建殿的经费，免得工程因为缺乏经费而耽误下来了。那就是说，他们在河西所收得的税项现在不必急于运回波斯国了，要留在河西供给以色列人的需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不要说达乃等人意料不到，就是以色列人也是料想不到的。但是神就是这样为他们扭转局面，使他们的仇敌也要为他们效力。好，接下去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这是一个何等稀奇的诏令！不单这样，王还提到凡阻延这工作的人所要受的惩罚呢。让我们看第十一节。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抽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也有提到这些令人兴奋的事。虽然我们说这两位先知为小先知，然而他们一生所做的却是大事。好，接着我们来读第十四节的经文。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圣殿终于在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完成了，这是一项极重大的工程。让我们来读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约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仪。 请留意这里说，以色列人和其余被掳归回的人，这是指什么人呢？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是包括全部的以色列人，而不单单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更包括其余十个支派的人。他们并没有失落，大家都在这献殿的仪式中充满了欢乐以及对神的感谢。接着我们读第十七节，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他们为谁赎罪呢？是为以色列众人所献的赎罪祭。由此可知，归回的不单只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的人，更有其余十个支派的人。那就是说，每个支派都有人回来，因此所宰的山羊也有12只，是依照以色列12个支派的数目。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只剩下两个支派，他们乃是12个支派都齐全的，没有一个支派失落。接下去我们读以斯拉记第6章19到22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羊羔，从掳盗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在献殿礼之后的5个星期，他们就守逾越节了。逾越节是预表基督的受死，为罪人而死的。当他们围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他们就是围绕着主耶稣。接下去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7章，这是以斯拉记的第2部分。我们已经说过，第1章到第6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这是头一次的返国，大约有5万人。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转向偶像，背弃他们的神耶和华，还有就是他们违背摩西的律法，不守安息年。所谓安息年，就是当以色列人使用这土地6年之后，第7年要让这个地土得到安息，就称为安息年，是神所吩咐他们这样行的。人要守安息日，那么这个地土要有安息年，这是为他们的好处。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照着去行，他们不守安息年，他们不让土地得到歇息，他们以为这是小事，其实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神要把他们赶走，让他们的地土荒凉70年，补回过去他们所没有守的日子。当他们的土地经过70年的休息之后，神才容许他的百姓回来。但是以色列人的归回不止一次，还有2次。这一次是由以斯拉来率领的，他把仍然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带回来。虽然以斯拉记是以斯拉所写的，但是他在书中却没有提到自己，一直到最后的4章我们才看到作者的出现。第7章到第8章是记载以斯拉率领以色列人返国， 第九章到第十章是记载以斯拉领导下的改革，先是复兴，后是改革，这是正确的次序。以斯拉并不是圣经中杰出的人物，很多人研究圣经的时候都把以斯拉记给忽略了。以斯拉记很少有人去宣讲的，不过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个人物了。所以现在让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希图的儿子，亚希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是亚达薛西王第二，就是批准尼西米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那一位。我们研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就会看到，不过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个王，而是以斯拉。以斯拉是何许人呢？他就是菲尼哈的直系子孙，而菲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因此以斯拉是出自祭司的家族。如果当时耶路撒冷仍然有圣殿的话，他应该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很可能是做大祭司。可惜当时没有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以斯拉并没有跟第一批归回的以色列人同行，他仍然是留在巴比伦服侍留在那里的以色列人。现在又有大约2000个以色列人计划回耶路撒冷去，以斯拉也跟这些人同行，并且做他们的领袖。那时候圣殿已经重建起来了，以斯拉有可以供职的地方，他除了是个祭司之外，以斯拉还是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经文又提到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这位菲尼哈圣经首次提到他的时候，他正是处在一个拜偶像盛行的时代，他曾经以热心和行动挽救了一场瘟疫的发作，因为神要用瘟疫去消灭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第25章第7节到11节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讲到以色列人中有人娶了一个米甸女子，这是神所憎恶的，神禁止以色列人和异族通婚，目的是不想他们倾向拜偶像的事。由于这个以色列人娶了米甸的女子，因此瘟疫就要临到他们。当时菲尼哈就用枪吃杀了那个娶了米甸女子的以色列人以及那个米甸女子，结果这一场的瘟疫就止住了。菲尼哈牺牲了两个人的性命，但是却是挽回了其他全部犹太人的性命。神因为菲尼哈的热心和果断而欣赏他，并且还应许菲尼哈和他的后裔可以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神不但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我们属神的儿女也要有神这样的品格，我们不但要有慈爱的一面，也要有公义正直的一面。 在罪恶和不义的事上，我们不要屈服。虽然有人或者认为我们过于严厉，不合潮流，但是我们必须固执真理，站在神的一边。接着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这是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大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是圣经对以斯拉十分高的评价。以斯拉因为不能在圣殿里面当祭司，他就埋头研读神的律法，通晓圣经的教训。现在时机到了，他可以把神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他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给神使用。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说到，他是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这句话不是他本国的人说的，乃是亚达薛西王说的。由此可见，以斯拉在巴比伦的日子当中，他的声望已经是很高的了。接着读第七章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灵有上耶路撒冷的。这是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另外一次的复兴，这一次大约有2000人愿意回耶路撒冷去。我们再读第八节跟第九节，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这里说他们是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七年正月启程的，行程一共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是徒步的前进，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路。我们来读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预备了多时，就是为了这一天的来临。他对神充满信心，他过去对神话语的研读主要的是摩西五经，并不是白费的。以斯拉不但研读圣经，精通圣经，他更是遵行圣经，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我们读十一节到十三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亚达薛西王降旨准许以斯拉和他所率领的以色列人返回本土，这不是一道命令，而是一个批准，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回去。接着读十四跟十五两节，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很明显的，以斯拉在巴比伦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以至于王跟他的谋士都认识神，并且愿意奉献。接着我们读26节，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这命令是给那些回国的以色列人的，内容是约束到他们回去之后的表现，要他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接着我们看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是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圣殿不但完工呢，而且还等待的修师使神的殿更美丽更壮观。28节， 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现在我们进到第八章，第八章是记载以斯拉的同伴留意以斯拉召利未人和他前往，而称为尼提林的仆人也一同前去。让我们来读第八章第一节，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这一节告诉我们以斯拉平凡的一面，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祷告，目的就是希望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作为神的仆人所必须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停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解。我们现在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看见你的仆人以斯拉这样一位专心在你话语上的人，他就蒙神的恩典被神使用，在他手所做的一切也都亨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接着广播来查考你圣经的真道，但愿这些真道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